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这一集是久违的周末闲聊，主要就是想要聊一下我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因为好像很久都没有更新了，那有时候没有更新，就是因为我真的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再加上前几个礼拜就是都比较忙，我可能。晚上10点、11点才回家。回到家之后，就只是想要耍废，躺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也不想要去 update 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就真的会不知道要讲什么事情。好不容易迎来了上个礼拜的一个什么行程都没有特别安排的周末，但也不能完完全全说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啦，就是有要去参加同事的婚礼，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这个婚礼是办在台北美丽华的金色山脉。一开始我看到地点在金色山脉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说，就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种百货公司，然后一层楼的那种，就是一般像酒吧、餐厅那样子的美式餐厅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想说啊，像那样子的环境，到底婚宴会是什么样子的形式？会不会就只是请？可能同事或者是同辈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而已，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觉得他的那个场地的布置比婚宴会场或者甚至是饭店那种等级都还要更有特色，因为是金色山脉嘛，它整个色调都是走一个比较暗色系，然后有一种古堡城堡风的感觉，然后他们可能是走比较西式的路线，所以一开始会先有一个。证婚仪式在外面之后，宾客再进场进到里面的用餐的地方。那总共会有3层楼，有点像是，中间是走道，然后两边是三层楼这样子，所以全部容纳好像是可以容纳到500个人。再加上他好像有那个驻唱的歌手，就不会像是一般的，可能饭店的婚宴是播放 CD 这样子，而是。台上就是会一直有歌手在那边唱，驻唱的歌手这样子。我大概查了一下这样子的价格，看了一篇2017年在 D 卡上面分享，他说如果是午宴包场的话，低消是30万；如果是晚宴的话，低消是50万这样子。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是办在金色山脉嘛，所以他们家的啤酒就是非常的有名，所以来这边吃饭的话都是。啤酒可以无限喝到饱，但对宾客来说是可以无限喝到饱啦。但是对于主办方来说，我就不知道他们需要加多少的钱才会有这样子的服务。总而言之呢，这场婚礼真的是荣登我毕生参加婚礼的 number one，我觉得它有点难超越。毕竟整个氛围啊，然后食物的部分也非常的合胃口，就比较偏美式一点，就不会是传统的那种婚宴的菜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礼拜六晚上就是去吃了同事的喜酒，吃到大概晚上11点多的时候才回到家。然后隔天就是想说，哎，好像是一个难得的周末，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安排嘛，就突然很想要去体验一下新竹那个福汤岩盘浴。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开幕也一阵子了，但是。我之前就会有点想去体验看看，只是因为它的价钱也不是说非常的便宜，然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那种体验文或是分享文，所以就有点不太确定说里面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因为今年上半年大概3、4月的时候吧，我就看到大陆阁有那个股东会的消息，就是说，哎，不管你任何股数，就算只有一股。也可以享有那个每个月1张的买一送一的券，那我就想说，哦，那我可以用这个券，就是去体验一下福汤岩盘浴那样子。而且因为全台湾就是只有新竹这边有那个大鲁阁福汤岩盘浴嘛，所以某种程度上面也会觉得好像是一种新竹的特色。那自己住在新竹的话，当然就是要去体验看看这样子。结果。一去之后，我就觉得天呐，我觉得还蛮舒适，还蛮棒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周末的情绪本来就比较高亢，然后我参又是第一次去体验那种一直很想要去 尝试看看的事情，就觉得很兴奋。然后因为我们是大概早上9点的时候到的，那时候人也很少，所以什么设施都不太需要排队，然后也蛮清幽的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啊，真的是超乎预期的棒。所以今天就来聊一下我去参加我去体验这个福汤岩盘浴的一个心得好了。那首先我先简短的说一下，就是一进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舒适，然后也那个工作人员也会一直很定期的在旁边用酒精消毒这样子。那它除了有5间房间里面分别就是不同的温度，有点像烤箱那样子之外，它外面也有藏书阁或者是休息的地方，有提供沙发啊或者是吊床等等的。那旁边的座位也有很多很多的插头，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到这边待上一整天的话，你带着笔电来，带着手机来都是可以的。然后好像看到他的指示是说那个柜台那边也有充电器可以去借，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组就是了，所以如果有真的想要待很久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带自己的充电器来这样子。而且重点是他们有根据官网的说法，好像是有提供大概5000本左右的藏书吧。那他们的藏书其实是非常的丰富也很新，就是不管是什么小说啊、漫画啊，甚至还有一些财经类的或者是心灵养生类的书籍等等都有，而且书都很新。像最近很红那个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他的漫画也都是全套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除此之外，他的沙发也很好躺，就是他有那种单人沙发跟双人的沙发，还有像胶囊旅馆那种个人空间这样子，里面你也可以看书，然后也可以关灯，如果你想要躲在里面小小的休息一下的话，也都是非常的舒适。那讲到这个岩盘浴，它就是有5间房间嘛，那它主打的当然就是你只要躺着就会流汗，躺着就可以有那种汗流浃背的感觉，所以就是靠着这5种不同特色的房间。那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墙上都会有各种的使用说明，那基本上一间房间待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15分钟出来之后，你就要记得补充水分或者是休息一下之后再进去下一个房间。那它的那个墙壁上面就会有一些，比方说如果你想要什么乐活放松舒压的话，你可以先去哪个房间再到哪一个房间，类似像这样子的，它会告诉你一个顺序。那我礼拜天去走的是那个极速彪悍的行程，然后我总共进去七次，在不同的房间，全部是5间房间嘛，那按照不同的顺序，我总共是进了7次的房间。那首先第一间进去的是一个叫做润竹的房间，那这个房间它其实就比较像是那种三温暖的烤箱，只是它的温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我看那个温度显示器这些它是80度，就想说天哪，这也太热了吧。所以说要在里面待15分钟其实是蛮需要勇气的，但是你只要在里面待一下下，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狂飙汗这样子，是会让你身体整个热起来，然后汗流浃背，满头大汗，真的是这样子。那因为我选那个极速飙汗的行程呢，它就是会先进这个80度烤箱的房间，然后再去别间，再回来这个烤箱，再去别间，再回来这个烤箱，再去别间。所以我这一次一共进来这个房间3次，然后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还可以一边跟我老公聊天，一边就等待这个15分钟的时间过去。那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觉得有一点热，但是好像还可以忍受，就觉得也应该是也还 OK 啦。结果15分钟结束之后，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个房间叫做赤岩。这个房间温度大概是50几度，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躺在一个铺满石头的
地板上面，所以不是说躺在那种平面的地上，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背有点刺刺的，或是躺得很不舒服什么的，但我是觉得还好。而且特别是刚从一个80几度的房间进到一个50几度的房间，虽然说温度整体而言是有下降，但其实也是很热，所以你还是会一直不停的流汗流汗流汗。那离开这个50几度的赤炎房间之后，我们又回到那个80度的烤箱。就第二次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害怕，就一直想说好热好热，因为毕竟我已经待了15分钟的80度烤箱，再去了15分钟的50几度烤箱，现在又要再回来继续烤，我就想说有点热过头，想说怎么时间还没到，已经流了好多汗，好不容易等到这15分钟到了之后离开房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像是打完一场球赛一样，就不仅是满身大汗，我还整个气喘吁吁，然后我老公说我脸看起来很红，我想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我真的要先休息一下，所以就到外面喝个水啊休息一下。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虽然房间里面很热，但是只要一离开那个房间，外面就是回到冷气房了嘛，所以那个温差都真的很大，就瞬间有一种哦我又活过来的感觉。那好，接下来我们离开第二次离开这个80度的烤箱之后，进到下一个房间叫做凤绿。这个房间它的温度比那个赤炎好像又再稍微低了一点，有点忘记它是多少度，我记得应该也是50度上下。那这间房间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感觉蛮多人待在里面，可能它的地板是平的之外，它整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又是比较明亮的，再加上温度又不会那么热，然后就看到很多人都会躺在这边休息或是放松嘛，感觉就是比较接近平常会在饭店里面做的那种三温暖的烤箱的温度，再凉一点点这样子。那它这一间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它墙上有贴那个瑜伽姿势的图，然后地上有放像是瑜伽枕那一种，所以还真的会看到有人在里面运动，就是我看到有人在里面踩那种空中脚踏车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像真的是有人会这样子一边喷汗然后一边在那边运动，我想说都觉得好喘好喘，对啊，会蛮厉害的这样。好，然后刚离开了这个凤绿这一间瑜伽室之后，又要再回去那个80度的烤箱。这80度的烤箱我第三次进来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所以你自己就已经会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想说啊不要再那么的一直拼命讲话，因为一直讲话的话除了会让自己觉得很喘之类之外，因为你一直流汗嘛，那你呼吸本来就已经会一直吸到那种很热很热的空气，然后就会让你自己觉得很喘，就会觉得更累。所以这一次第三次进去的时候，我就采一种静坐的模式，就有点像是在冥想那样子，就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然后慢慢的去适应周遭这个热度，然后一边想着什么心静自然凉，就是不要想太多，不然你就一直注意到房间的温度很高，然后很热很热这样子，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一直不停的在做这种很热的修行嘛，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心情平静的感觉，就你已经超脱了，因为你为了要让自己完成这一套这一整个疗程嘛，就是你必须强迫自己让自己的心定下来，才不会想说我很想要逃跑出去吹冷气，或者躺在沙发上面这样子瘫软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被疗愈到，再加上我又喷了一大堆的汗，我老公说他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1公斤，流掉1公斤的水分啊。啊对，然后还没有讲完，刚第三次从这个80度的烤箱离开之后，终于进到了一个比较有点像是瑜伽大休息的那种 最后一个放松的房间叫做末夜。那末夜它这个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黑黑的房间，然后墙那个天花板上面是有星星的那种夜空。诶，它的星星我觉得它是蛮有诚意，就它真的会一闪一闪的，而且也不是都是在固定的位置，所以会更让你觉得很放松，而不是只是看着那边发呆这样。然后这间温度大概是40几度而已，虽然说也没有到可能20-30度这种还算舒适的温度，但是相对于前面几间的温度的话，这间的温度就会相对的平易近人，然后真的也是最好睡的一个房间，因为它黑黑的嘛。那抬头看着那个天上的星星在那边闪呀闪的，就会觉得啊，好平静，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除了这些很热很热的房间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是很冷很冷的房间，叫做映雪。那它这间房间的温度大概就是10-15度左右，而且它房间设计的很有趣，是你一进去的时候，它中间就有一个一直在旋转的碗，然后正上方就会有像串冰机那样子串下来的小碎冰，然后再掉到那个碗里面，就是你就像你在看一个超大型的串冰制作过程。那它里面掉下来那个应该就是那种雪的概念，所以你抓里面视觉上也感觉到凉，触觉上也觉得很凉，因为它的温度大概就是10-15度，再加上你刚从一个很热很热的地方进来这边，你就觉得哇，我整个人都火起来了，就是想说哇，难怪人家看那个罗马浴场啊，或者是日本的那种大澡堂，泡完澡出来之后都会很想要喝那种冰冷的牛奶或是果汁之类的，就会觉得真的是很需要让自己的整个身心灵都被洗涤过一样。那整体来说，因为一间房间是15分钟嘛，所以如果像我这样子跑了7个房间的话，我总共就用掉了105分钟，再加上一些喝水跟休息的时间啊，就会觉得第一次体验的话真的至少要3个小时，会时间上面会比较充裕。另外还想要讲一下就是那个休憩区，就它的沙发真的是很软很软的那种，然后像我这样子满头大汗的跑出来躺在上面休息，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整个人瘫软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你又可以去拿一本书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躺在那边滑手机，或者是还有那种双人床的沙发，然后就看到有情侣会在上面抱抱这样子卿卿我我的。但其实比较对身高比较高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就是因为他的床的长度是没有到很长，像我身高大概160公分的话，我大概就是躺平差不多，我脚也不会说伸很出去或者是踩到地上这样。那如果你身高有到180的话，你可能脚就会踩在地上，因为它没有那么长这样子，就会不然就是要屈膝啊，因为它就是长度比较不够。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就是它的那个淋浴间的设计，我觉得很贴心欸，因为它淋浴间的设计是2道门，双层门，有点类似干湿分离的那种概念。那你开第一道门进去之后是干区，你就可以在这边脱衣服或者是穿衣服，然后再开第二道门进去变成湿区，在那边淋浴，然后淋浴完之后你再出来擦干身体之后穿衣服，就比较不会有像是一般健身房或者是游泳池那样子，它只有一间就是没有干湿分离。那你可能冲完澡之后地板上都湿湿的啊，你在穿裤子或者是长裤的时候，你就会很怕你的裤子湿掉，或者是你的衣服不小心掉到地上湿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这个2道门这个干湿分离的设计真的是蛮让我惊艳的，对吧？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体验。 那我又把更详细的一些流程啊跟心得打在那我的部落格上面，网址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就可以再去捧场一下咯。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晚安，拜拜。